哈利路亚，感谢神哦，最后一次的上课啊。今天赶课不多说哈，我昨天半夜到四点才睡觉，一直在剪掉剪掉，看能不能剪掉哪些东西哈，是剪到后来弄到四点才上床哈，希望今天能够讲得完。那我们上礼拜呢提到说，以色列民族呢，哎，好不容易呢又独立了哦。好不容易呢，经过400年呢，外国人的统治之下，这400年外国统治从巴比伦把他们抓去，啊，一直到波斯让他们回家，一直到希腊过来，亚历山大过来，一直到亚历山大的部下南王跟北王在那边抢他们，哦，这样子大概400多年哦，他们被外族统治，现在终于自己独立了，哦。主权独立之下呢，这么非常快乐，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王朝呢叫做哈斯摩尼王朝。哈斯摩尼呢，就是他们呢这个上次提到起来呢带动革命的那一家人呢，他们的姓叫做哈斯摩尼。哦啊，然后呢，因为这一家人呢，就像游击队呢，他们就像那个铁锤一样，锤下去呢，绝对是必死的。哦，所以只要他们出现的地方，希腊兵一定要死；只要他们出现的地方呢，选民就会赶快。哎，新歌里啊，所以我们说他们的绰号呢就叫马加比，哦，马加比就叫铁锤的意思，所以有人就把他们这个家族叫做马加比家族，那也有人把这个家族叫做哈斯摩尼家族，哦，两个都可以。好，那我们说他们好不容易独立呢，结果独立才80年，哦，啊，为什么独立才80年呢？啊，其实呢主要就是人腐化了，在好逸恶劳在安逸的环境之下，慢慢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慢慢腐化，所以原来祖先是在反希腊化，祖先是反对那个被俗化，哦，结果现在后代子孙却去腐化，去参加希腊运动，哦，啊，所以我们说在这样子这个后代子孙呢越来越偏向希腊化之下，虽然国土很大，哦，他们曾经国土大到跟大卫一样大，约旦河西约旦河东都是，啊，可是没有用，腐化之下呢神也慢慢不同在，加上哦，也因为他们腐化呢，我们说社会上有一些分别为圣的人，那这些分别为圣人呢，我们提到叫做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就越来越攻击呢这些王室，啊，这些王室呢越来越叛逆，你越攻击我的话，我就越偏向希腊化，所以我就王室就越来越跟撒都该派在一起，希腊化的俗化的哦，啊，所以搞到后来呢竟然变成党争，不止俗化了，神不同在，还变党争，那党争就会国力就会大伤，哦，这种党争是党争到什么地步，哦，到最后是本来法利赛派跟撒都该派呢是第一个为希腊化而吵架，法利赛派说我们要分别为圣，那撒都该派说我们要跟希腊同化，哦，第一个为希腊化吵架，啊，第二个，哦，是为什么吵架，为那个摩西五经吵架，撒都该派说我只守摩西五经，那法利赛派说我们守摩西五经之外，历代的文士，哦，就是历代的那个律法师，他们解释了那些人的遗传我们要守，而所以变成说两边呢，第一个是为了守律法在吵架，第二个是为了要不要俗化在吵架，而且我现在呢党争之下是为反对而反对，我今天撒都该派呢上台之后，我就杀你们法利赛派的人，等到法利赛派上台之下就杀撒都该派的人，所以党争之下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呢，哎，换了国王就换了内阁，换了内阁就换了一些呢不同的党派，然后呢就有一片呢，哎，很多眷属人都要被杀，而是国力呢大伤，啊，加上呢宫廷又内争，哦，不止呢党争，全国这样分两大党在那边斗，啊，加上宫廷王宫内乱，那种王宫内乱呢，你如果看呢这个马加比家族的最后两个，哦，最后两个那个皇帝的，你就会看到兄弟呢相争，啊，争到后来呢，连这个弟弟打败了，连弟弟的儿子也起来跟阿伯相争，所以各位呢，请你看看呢，啊，这个第十九页，好，哦。最后的末代皇帝呢，这个安提纲啊，哎，跟他的阿伯就是第八个许干，啊，其实这个阿伯呢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人，什么都不要，哦，这个阿伯呢，哎，跟那个 哎，这个许干跟许干的弟弟呢，咱们争斗的时候，其实许干什么都不要，弟弟你要给你啊，你要做我们马加比的国王给你当啊，啊，马加比的国王一定要兼大祭司哦，所以政治领袖也给你啊，啊，大祭司呢，你要也送你啊，哦，我什么都不要，我就当个平民啊，哦，我与世无争。那问题是这个许干与世无争啊，可是在那个他们这个犹大地呢，请各位看黑板南边呢，有一个省长呢，他很有野心啊。南边这个省长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以东人呢，趁着这个犹太人上次被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以东人跑进去住啊，以东人跑进去住，在南边住下来，被就叫做以图买啊。这以图买啊，他们呢在这里当省长啊，当省长啊，他们觉得，哎，这个以图买呢，他的第一个领袖叫安提帕哈，你不用背。这个安提帕呢，就是希律的爸爸，大希律的爸爸。这大希律的爸爸很有野心，我只当一个省长，小 case。如果我能够控制犹太地，该多好！所以他就开始利用这个与世无争的许干，他告诉这个许干哦，他说你什么都不要，你都让给你弟弟啊？哎，你以为你这样让了就没事啊？将来你弟弟政权巩固之下，他一定会把你杀掉。所以你倒不如听我的话，起来，我带着你反攻大陆，哦，我有办法帮你呢，把你弟弟打败，把整个国土抢回来，你可以国王兼大祭司。所以就这样，许干呢被他游说到呢，只好与世无争人举好，好吧，好吧，那就随你，你要怎么打你就帮我去打。所以最后终于呢，哎，把那个弟弟打败。啊，弟弟被打败之后，弟弟的儿子就是末代皇帝安帝刚，哦，现在变成呢伯父跟侄儿在斗。啊，斗到后来，这个侄儿呢，安帝刚呢，还把那个伯父的耳朵给咬掉。哦，他为什么咬他伯父的耳朵？因为他实在斗不过伯父。伯父那个手下那一个刚刚讲希律的爸爸很厉害，军事能力很强，他斗不过伯父，然后干脆咬伯父的耳朵。哦，因为依照律法规定，哈，有残疾的不能当大祭司啊，所以伯父咬耳朵被咬掉的话，就不能当大祭司啊，不能当大祭司就不能当国王。那这样子呢，他就用这一招呢，把这个哎末代皇帝也抢过来。不过只有三年哦，所以他们这样子家族内斗哦啊，加上外面的内阁在党争之下，国力大伤，已经忘记呢西边呢意大利半岛来了罗马帝国呢那个有大铁牙的大怪兽，已经呢越来越厉害，已经把欧洲慢慢吃掉，甚至两边的党争呢还分别跑去找意大利那一边的罗马将军，你帮我哦，许干这一边呢也要求帮忙，那侄儿安帝刚那边也要求帮忙。这就罗马就很看不起这个犹太地，看不起这个地方。其实当时罗马还没打到红色地带哈，那时候罗马呢只是打欧洲，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就最后呢，也因为他们两个同时去罗马求援，所以最后呢，罗马就提早来到这里。大概西元前63年，罗马大将军呢庞培就提早来到这边，啊，提早来到这边呢，就进去呢耶路撒冷，然后进去呢圣殿，然后他说：“听说你们至圣所里面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哦，什么人都不能进去，一天到晚呢黑蒙蒙的哦，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的赎罪节才可以进去。我要进去看，那祭司又出来阻止他，你绝对不能进去哦。只要有谁进到大至圣所的话，谁就会死掉。啊，这个庞培呢将军呢不听，硬要进去，啊，硬要进去，祭司阻止呢，就在当场在圣殿杀了蛮多祭司的，就冲进去。他说有什么好看的？你们的至圣所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石头哦，因为当时连约柜都没有了。乌漆抹黑的不能见阳光，只有一块石头也没什么东西，你们那么神秘兮兮做什么哦？后来庞培呢果然呢在15年之后呢在埃及被暗杀，所以犹太人都认为说这是他呢闯那个至圣所呢最后呢得到这个神的报应哦。所以罗马第一个将军就把他们给征服啊，征服之下呢这个将军对他们不好，把耶路撒冷城都拆了哦。然后呢刚刚讲在圣殿呢杀了不少祭司哦，而且叫他们交很重的税金。还好我们刚刚提到哎，这个许干的那个部下就是希律的爸爸，就是南部这个省长叫做安提帕，哎，他们这一家的作风哈，你如果看新约圣经哈，新约圣经有四个希律，四代的希律哦，啊，加上刚刚讲的前面那一个安提帕，他所传下来下面有四代，你会发现每一个都很会呢外交手段，每一个都很会呢长袖善舞哦。所以虽然第一个来到这个圣地，第一个来的罗马将军呢庞培对他们不好，但是从第二个凯撒来了之后就对他们非常好哦。所以等到庞培在埃及呢这个被暗杀之后，那么凯撒呢从欧洲那边呢过来来到圣地的时候，就帮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再度围起来，然后帮他们减税。那凯撒会对我们圣地这么好，那我们这个圣地的百姓能够缴这么轻的税金，真的要感谢希律他爸爸 哦，他就是能够这样子讨好这个罗马那边的主人。所以到最后呢，哎，凯撒还甚至哎还让这个希律的爸爸当什么整个红色地带的总督，干脆就废掉原来那个王朝。这就原来那个王朝，你刚刚提到那个阿贝许干就被杀了，刚提到那个侄儿安迪刚也被杀了，罗马大帝不要他们了，哦，罗马将军根本看不起这个家族，干脆用你们的下人来了，你们这个下人能力这么强，哦，而且呢对我罗马这么忠心啊，讲尽讲好听的，所以对我呢这样子讨好我的话讲的非常多，所以就凯撒呢非常的高兴，那干脆让下人当全红色地带的总督，当时叫总督了，哦，全红色地带总督，哦，那一直到这个大希律，哦，我们说这个爸爸当总督，到了大希律爸爸死了之后，大希律的时候那就更不得了了，大希律那种长袖善舞，哦，那种很会讨好罗马主人的功夫比爸爸更厉害，这就呢到大希律就称为犹大王，犹太地的王，哦，犹太地的王就被称为犹太地的王，爸爸只是当总督，他就当犹太王，整块圣地都送给他。照说，哦，罗马在征服全地中海四周围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哦，很多地方罗马都是把你当作一个省，然后他派罗马将军去管你，结果就对我们这一块这么好，由你们当地人自己统治，你就当犹太王，哦，啊，所以我们说也因为这个大希律呢他们这一家族很会讨好罗马主人，所以也使得这个圣地的老百姓呢也得到很好的日子可以过，罗马主人呢，啊，对他们有特别的犹太政策啊，对他们特别的宽容，哦，所以虽然这个大铁牙怪兽去到哪里就踹到哪里，去到哪里呢就不留情，可是对待我们圣地居然好得不得了，真的要谢谢希律这一家人，哦，所以这个大希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罗马呢，哎，这个主人呢来了之后，刚哎我们说凯撒来了之后，哎，凯撒呢也对他那么好，然后等到凯撒后来我们说凯撒被暗杀，哦，啊，凯撒被暗杀之后罗马换了两个新主人，哎，一个新主人就是圣经提到的雅古士都，就是乌大维，哦，他管西半部，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安东尼，他管东半部，所以当安东尼来的时候他也把安东尼打点的，哦，当时这个安东尼呢有个最心爱的女人呢住在埃及，埃及艳后，埃及的末代皇帝，哦，啊，这个埃及的末代皇帝就是圣经但以理书写的那个南王的最后一个皇帝，也就是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最后一个皇帝叫埃及艳后，哦，啊，这个埃及艳后呢听说长得非常甜美，声音非常的甜啊，任何男人看到她呢，哦，只要听到那个声音呢整个人都没办法，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刚提到凯撒来的时候，凯撒就最后在这边呢跟他生了孩子，然后蹉跎了几年之后不得不会见斩情师，然后为了政治前途会见斩情师回到罗马，否则凯撒也会栽在那边。可是我们现在讲到安东尼来了，那么当安东尼呢来到埃及的时候他就沉醉在埃及，为了这个女人他甚至把他的中央政府搬过来，哦，刚我们提到安东尼管东半部，乌大维管西半部，啊，当时乌大维比较年纪小，所以安东尼是当比较大的，两个一样当执政官，一人管一半，安东尼比较大，哦，啊，乌大维当第二，啊，结果这安东尼居然把罗马的中央政府搬到埃及来，长久就住在那边，就迷恋这个女色，而是最后呢，罗马的元老院通过乌大维，你过去把他打败，哦，所以我们说提到这个安东尼呢，他这么迷恋这个埃及艳后，这个埃及艳后呢最喜欢是哪一块地？最喜欢这一块地。我们的圣地，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书呢，我们刚提到南王跟北王在争这块地的时候，南王首先拿到，上礼拜说南王首先拿到这块地120年，哦，所以南王在这边管120年呢，现在被北王拿去，以后被北王拿去，所以埃及艳后他跟那个安东尼撒娇，啊，那是我祖先的地啊，过去我的祖先呢抢这里抢120年，所以你要送给我，你既然爱我你就要送我，哦，啊，照说呢安东尼这么迷恋他，一生只爱这一个，把他原配都休掉了，哦，竟然埃及艳后呢斗不过我们的希律，安东尼还是觉得给希律管比较好，交给埃及艳后他不保险，他觉得希律的能力有够棒，所以呢这个希律呢为什么圣经把他叫做大希律，哦，他真的是很伟大，他真的是有那个能力，哦，啊，所以这个大希律呢，哎，这样子讨好这个安东尼呢，讨好到安东尼呢甚至呢都不顾他心爱的人呢，硬是把圣地全部交给他。那我们说安东尼后来因为迷恋在埃及，那元老院叫乌大维来把他打死了。 哦，就整个地中海，全地中海，全罗马的这个版图，就剩下一枝独秀，就是屋大维。所以最后呢，罗马人就把屋大维哎封为第一个皇帝，皇帝呢叫做奥古斯都，哦，啊，圣经把它翻译成雅古斯都。啊，罗马人呢，有时候把皇帝呢叫雅古斯都，有时候把皇帝叫该撒。啊，所以如果你把你看到圣经呢，如果写该撒，就是皇帝的意思了，哦，把每个皇帝都叫该撒，哦，啊，尤其屋大维呢，还得到不止称为该撒，还得到雅古斯都这个号，最伟大的皇帝。所以有时候他的本名叫屋大维，但是圣经都没写屋大维，圣经就有时候叫他该撒，有时候叫他雅古斯都。哦，那我们说这个屋大维呢，当时统治全罗马，他把他的政敌安东尼打败之后，我们的希律蛮紧张的。他紧张什么？我跟安东尼那么好，那现在安东尼是你的敌人，那你现在统管整个罗马世界，你会不会对我怎么样？因为我是安东尼这一派的人。哦，没想到呢，他竟然还能够把这个新主人屋大维也打点到屋大维呢，哎，对他呢好到我们待会儿会提到屋大维对我们犹太人的政策，哦，是怎么样呢？来宽容我们的这个圣地的老百姓，哦，这等于说罗马呢群雄角逐啊，不管换哪一个人当罗马的头，我们希律家族总有办法把他们打点得服服帖帖的，哦，好，我们说这个大希律呢伟大，伟大在哪里？他政治安定。为什么罗马主人要给他当这个圣地的主人？为什么要把原来的王朝废掉？因为有希律的话，罗马就放心了，约旦河这块就放心了。各位请看地图哈，罗马是把地中海四周围都包了啊，大概罗马的疆域来到这边了，这等于说希律把这里管好的话，罗马就不用管东边的边疆啊，东边的边疆离皇帝那么远，皇帝很放心，交给希律一切 OK， 不会像过去那个哈斯摩尼这个家族整天这么闹啊打战了，哦，所以我们说我们圣地的选民到了希律的时代，大家也生活过得比较安定，虽然换了希律那一家人不是真的犹太人，是以图买以东人，受了割礼之后规划为犹太人，犹太人看不起他，可是有他大家就安定啊。过去我们自己的犹太人马加比家族的后代搞得乱七八糟，所以现在大家反倒觉得希律时代大家反倒可以安心过日子，因为罗马人也不会来干扰我们，也对我们很放心，哦，所以第一个政治安定，哦，啊，第二个军事也很厉害。各位请看黑板，哦，这个希律后来打到这边约旦河东啊，打到这边之后赶快献给屋大维，献给雅古斯都，哎，雅古斯都很高兴，送给你吧。是这样子呢，我们的圣地就土地就变得这么多。所以各位请看你的地图，哦，今天给你们这张地图，这个约旦河东边呢都希律打出来的，哦，左边是从那个原来的王朝抢过来的，那右边呢约旦河东右边呢蓝色啦，还有右边一个黄色地带，哎，都是呢他去打的，啊，打下来送给我们的罗马大帝屋大维，屋大维就献赐给你了，哦，而且我们说这个希律伟大，政治安定啊，军事力量又强，哦，啊，加上刚讲外交手段非常的好，最好到他呢也知道屋大维居然呢对我这么好，对不对？过去我是安东尼的好朋友，结果他都不计前嫌，他现在呢换他当主人，他还是这样子重用我。所以呢为了感谢屋大维呢，各位请看黑板，哦，红色地带的左边，你有没有看到该撒利亚？哎，他就为了巴结屋大维，屋大维叫做该撒，就是国王的意思，就是皇帝的意思。好，我就为你建一个新的港都，哦，就像高雄这样港都，哦，把那呢叫做该撒利亚，该撒用屋大维的名字来取那个地名。那那个地方呢，里面充满了罗马所有的东西。我说罗马呢很喜欢希腊文化，哦，罗马是最爱希腊化的。虽然罗马哈，哦，他用武力征服希腊，可是罗马却学希腊所有的文化。所以你会看到这该撒利亚里面呢，啊，就很多竞技场啊、运动场啊、剧院啊，跟过去希腊时代都一样。只要罗马人爱什么，他就给他里面建设，通通有，哦，所以有人把这个该撒利亚叫做小罗马，就所有罗马的东西，罗马人最爱洗澡，所以公共浴室也有，哦，啊，罗马人呢，啊，很讲究那种干净的饮水，所以罗马人就会做那个很高高的水管呢，啊，这样通过那个天空呢，啊，让那干净的饮水呢不要被污染到。所以你想想看哈，哦，在距我们今天2000年的时代啊，那罗马时代就有这么干净的、这么卫生的这种组织、这种建设哈。哦，这个只要有罗马人，绝对要有公共浴室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大希律呢，就在这个该撒利亚地方呢，给他全部的建设通通有啊。 那不止在这个该撒利亚那边呢，大大的这个希腊化。各位请看首都耶路撒冷，我有帮你画红线啊。他连耶路撒冷都敢呢做希腊的东西。我们说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看成是圣城，那圣城的话更不能有希腊的东西哦。可他照样在耶路撒冷开运动会。哦，我们这个希律呢，为了讨好罗马，极尽的这个所有希腊化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整个圣地巴勒斯坦呢、哦、这一块犹太地啊，在希律的时代，整个大大的改观，所有的景观都变了，就完全变希腊化了。哦，戏院呐、啊，赛车场呐、啊，哦，健身院通通有。那赛车场我们知道，在罗马时他们最喜欢看的赛车场就是，各位如果看过那个电影《宾汉》那个，你就知道，四匹马在拉的战车哈、哦，然后大家在一起比赛这飙车，罗马人最爱看的就是那一种。所以耶路撒冷就经常举行这种呢，哎，《宾汉》那个场面所看到那一种，哦，在运动场一直飙车，要飙七圈，看谁呢都不会撞到，然后能够第一名那个。哦，是最热烈的运动啊！当然了，竞技场呢，跟狮子、老虎斗呢，是大家看的最刺激的运动。我们这个希律呢，都把它引进哦。所以也因为希律对罗马这样的尽心哈、哦，我们刚刚提到罗马第一个皇帝屋大维，也就是这个奥古斯都、亚古斯都，他对待犹太地好到什么地步？他的犹太政策是第一个，所有的驻军都要住在该撒利亚，千万不要进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城。连罗马皇帝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圣城，你看他受希律的影响，希律怎么样跟皇帝讲？耶路撒冷的老百姓特别的情绪化，尤其那边法利赛人特别多哦，啊，他们情绪化之下呢，守律法守到歇斯底里，只要看到任何一点雕像，只要看到任何一点人像，他们就会情绪暴动，然后就上街头啊。所以呢，哎，屋大维就交代罗马的驻兵只能住在该撒利亚海岸平原那边，不，千万不能上山到耶路撒冷。啊，如果呢必须进来耶路撒冷，除非不得已哦，比如说逾越节啊，逾越节全红色的圣地的男丁呢、啊、通通要到耶路撒冷来朝圣啊，整个耶路撒冷就会挤进呢、啊、将近要百万的人口啊，这么多人呢、啊、当然呢、啊、罗马皇帝哎，罗马的驻军哎就会从海岸平原那边哦、啊、该撒利亚那边上山来帮忙维持秩序。那屋大维就会交代他们，当你们要从该撒利亚来到耶路撒冷维持秩序的时候，第一个要把军旗拔掉，千万不能惹到犹太人的情绪，因为罗马的军旗上面都是罗马皇帝的像，哦，啊，都是那罗马那个皇帝的标志，老鹰，哦，你看到那个《神鬼战士》，你就看到那个片子，你就看到罗马皇帝坐的椅子上有那个老鹰的那个标志，哦，啊，那个都是罗马人当偶像在拜的，因为罗马人把皇帝当偶像，哦，把那个鹰当偶像，啊，这种偶像的东西带进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会情绪爆发，啊，所以最后呢，屋大维就交代他们，千万不能把军旗哎带进来。还要注意犹太人的那种风俗习惯，甚至哈，所有罗马地中海包起来四周围哈，所有罗马的钱币都有人像，那个人像就是屋大维的像哦，要不然就纪念凯撒的像。可是，在我们红色这块地就没有，那个钱币就没有像哦，只是讲这是几块钱。当然了，金币跟银币还是有像啊，铜币因为这个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用铜币嘛，哈，用到金币人比较少。所以大多数人用的铜币就没有人像，像屋大维就这么考虑到我们这个圣地的需要啊，他也考虑到这个当兵的话要对皇帝效忠，要拜皇帝，所以他就说你们犹太地人不用当兵，不用服兵役哦。所以我们说这个罗马对这个犹太政策呢这么好呢，啊，真的是都是希律家族呢讨好罗马得到这个好的结果，所以犹太人应该要谢谢希律啊。还有呢，至于这个法律啊，我们说犹太地的法律呢一直都是守他们的律法哦，摩西五经的律法啊，守律法呢有圣殿的公会在审判，但是罗马呢现在告诉他们，照说我罗马呢统治到哪里你都要用我的罗马法律啊，地中海包起来全部是罗马法，但是我对你们特别好哦，除非你们有公民权的人，那你就用罗马法啊，如果你没有公民权，大部分人罗马没有公民权哦，大部分人都不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你们犹太人特别可以用你们自己的律法啊，用你们自己的律法就是你有什么事情呢、啊、这个法律纠纷的话就在你们公会解决，不需要到罗马的法庭啊，在你们公会解决呢要判什么刑你们公会可以决定啊，你就知道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祭司权力有多大，那些祭司我们说祭司大部分都是撒都该派贵族哦啊，他们呢在公会占大多数， 大多数呢，只要他们呢看谁不高兴，他们就可以呢用律法的一条来说你有罪。所以耶稣就这样子呢，哎，被他们说呢，耶稣哎有什么罪？最后呢找不到耶稣的把柄，最后干脆说耶稣有叛乱罪。耶稣说他是犹太王啊，哦，犹太王，人家罗马是皇帝，你当什么王？所以你要判罗马，你才敢说你是耶稣，你说你自己是王，所以用这种政治判断罪来起诉耶稣。哦，那依照屋大维啊，依照这个哎这个。哎，罗马皇帝呢对我们犹太人的政策就是说，你们守你们犹太地的律法，你们的公会可以审判，但是死刑的话，如果公会判你死刑的话，那必须要经过罗马长官的签字才能够执行。所以等于说耶稣最后呢被判死刑是公会判的，没错，撒杜该人呢他们在这个哎公会那边呢判耶稣死刑，那么最后是谁签的？比拉多签的。所以比拉多他们洗手洗老半天骗人的，其实是他签的，哦，他签了他们才能够执行这个死刑，十字架的死刑，哦，而且我们说这个罗马当局对这个哎我们这个圣地呢这种两种法律双重的法律呢，可见他是怎么样的这个哎尊重我们这个圣地的这个习俗，哦啊，但是大希律呢对这个罗马皇帝这么好啊，哦，讨好他，连带的我们圣地得到这么多好处，老百姓没有感激他，犹太人不屑他。第一个我们提到他血统不纯，哦，他血统不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嘛，他是以东人搬进来，然后后来受割礼归化，血统不纯。第二个他是罗马的走狗，哦，以这个正统的犹太人是我们的国家主权要独立，我们才不要被外国统治啊，你们去当罗马的走狗，所以对他不屑。第三个他一再的实施希腊化俗化外邦人的那种样子，所以他怎么讨好犹太人，犹太人都很不屑他，哦啊，所以第一个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啊，他就在耶路撒冷做一个最大的工程圣殿，啊，这个圣殿做得比所罗门还要大，哦，比所罗门还要豪华。这个圣殿呢其实不是他这个第一个盖的，我们说这个圣殿原来是这个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的时候所盖的那个小圣殿，啊，到了西律的时代觉得啊这个小圣殿，哦，太小了吧，所罗门那个第一圣殿好大啊，现在所罗巴伯回来这个小圣殿留到现在又小又破又旧，所以他把它扩大，哦，他就把这个第二圣殿呢扩大，花18个月，还表示他很虔诚，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训练1000个立位人，不能让一般的工人来建圣殿了，要让立位人呢来建最圣洁的圣殿，所以圣所跟至圣所呢就这两部分18个月解决，哦，然后后面呢又加上外院，好，画一下给各位看。假如这是圣所跟至圣所，好，然后外面又加一层，男人，以色列的男人可以在那边看祭司怎么献祭，祭司在这个圣所献祭，以色列男人可以隔着栏杆看，这个叫以色列院，好，啊，在外面一层，女人在这里参加这个献祭，所以女人这个叫妇女院。啊，在更外面那一层呢，因为全世界呢很多外邦人都很想来看耶路撒冷的美，所以外邦人如果要参加这个圣殿的这个典礼的话，哦，献祭的话，啊，这里叫外院，外邦人院，哦啊，通常未来外院的除了观光客之外，有很多都是很多那个虔诚的外邦人，比如说这个该撒利亚那边有个百夫长彼得，就到该撒利亚去跟那个百夫长传教，那个百夫长我想各位都知道叫哥尼流，哦，为什么彼得会跑到该撒利亚？因为刚刚提到罗马的驻军只能住在该撒利亚，啊，所以彼得就去那边跟他传教。啊，像哥尼流这一类的虔诚人呢，啊，他就会在外院这边参加圣殿的典礼。哦，啊，这个外院一直到妇女院之间呢，哎，有9个门，每一道门都有很大的牌子写，所有没有受割礼人只要一进去立刻死刑。这是屋大维大帝哈，奥古斯都大帝特别容许我们这么做的。只要外国人敢跑进去死刑，这是你们定的，我屋大维同意没关系。好，哦，怎么说呢，这个圣殿呢，这个关卡非常的那个哎严格的分开，所以妇女院跟以色列院就叫内院，那外院呢最低，然后再爬阶梯爬上去就妇女院，啊，妇女院再爬阶梯爬上去以色列院，啊，圣所至圣所最高，让人有觉得好像要到天上去，要跟神接触，要越来越高越靠近天那种感觉。 哦，心里把这圣殿呢做到这样子豪华呢，尤其外面的工程呢，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时代就完成了。刚提到里面这个圣所呢，至圣所18个月，外面的工程呢做了80年，从他的时代做到耶稣长大了，耶稣出来传教的时代已经46年了，圣经有写到。啊，到了第二代希律再建，第三代希律再建，一直建到第四代的希律，这样子80年呢，才终于把它完工。哦，啊，不过全部完工之后才过6年，就被罗马给烧掉了，全部被烧。啊，当然这是80年在外面的工程在动工哦，照样圣殿还是可以用哦。好，那我们说，也因为外院呢这边呢是给外邦人进来参加这个圣礼的。所以外院呢这里呢就经常耶稣就看到经常有一些呢钱庄啊银行人就在这边摆钱，摆钱币，摆铜板，摆金币，在那边锵锵锵。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圣地的钱是没有人像的，那很多呢外国的犹太人呢逾越节要回来了，外国犹太人五旬节要回来，当他们回来从外国回来带的钱都是罗马那个有人像有皇帝像的钱呢。哦，啊，所以来到外院就在那边交换。哦，然后外院这边呢，因为进去要献祭呢，所以必须要牛啊、羊啊、鸽子要献祭，所以外院就变市场。哦，牛羊在那叫，哦，然后钱币在那锵锵响，所以难怪耶稣来到外院就把它掀了。那也因为耶稣掀这个外院的这些东西，他惹到谁？惹到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在管圣殿的，撒都该人是祭司，撒都该人是公会里面占大多数人。哦，所以你会看到说，每次耶稣在街上传福音的时候，来跟耶稣顶嘴的啦，来跟耶稣质问的都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在外面的那个会堂，法利赛人的据点就在会堂。哦，啊，会堂老百姓都会听法利赛人的话，啊，只要法利赛人一鼓动，那些老百姓就会围过来在街上活动，那是外面的活动都是法利赛人鼓动。啊，耶稣现在因为惹到撒都该人，他在外院掀这些东西，意思代表什么？撒都该人啊，他们是祭司，祭司要筛选这些祭物。我们刚提到祭物有残疾不能献祭哦，啊，所以撒都该人有责任把那个不好的祭物呢、生病的啦、残疾的筛选掉。结果现在撒都该人是不筛选这些有没有残疾，他们交给外院的那些商人，等于是官商勾结。啊，所以难怪耶稣就会骂你们这些呢贼窝啊，把圣殿变成贼窝，取这个不该取的钱呐、啊。这些里面的祭司跟这个商人勾结，取了很多红包，然后随便商人在那边卖那个随便的牛羊进去献祭。他是因为惹到这个这些撒都该人，惹到这些祭司的权威啊，难怪你看到最后把耶稣抓去审判的是谁？不是法利赛人吗？一天到晚在外面闹啊，跟耶稣这样唱反调是法利赛人，可真的抓耶稣是他们啊，是撒都该派公会这些人抓去审判，定死刑就是他们定的，因为他们惹到这个地方了。哦，好，这是我们希律呢为了讨好犹太人呢所做的这个圣殿的大工程，80年才完工。好，啊，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也知道这些犹太人呢一天到晚都认为我是外国人，是为了表示我的正统，你们总是认为哦，我把你们原来的那个王朝给吃了，把你们原来的那个前王给吃了，好，为了表示我的正统，我娶你们的公主啊。所以看到希律他就娶哈斯摩尼公主，可是问题是公主很看不起他哦。这公主一方面刚提到她血统不纯，一方面你是我爸爸的下人啊，过去是你是我们家的那个下面那个总督的那个孩子哦，你算什么东西啊？你跟我门不当户不对，现在只不过你呢得到罗马皇帝的喜爱，你抢到我们家的位置，公主不得不嫁给他。可希律哈，他有十个太太，最爱这个公主，头先娶她是为了政治婚姻的哦，为了娶公主增加她犹太色彩，让犹太人能够哎接纳她。可是她越来越爱这个公主，啊，可公主就是看不起她哦，不止公主看不起她，连岳母都看不起她啊。所以这个希律呢心里就很不高兴哦，啊，一天到晚然后就发现岳母跟谁很好，跟埃及艳后很好。岳母跟那个埃及的末代皇帝啊常常来信来来往往的，所以希律呢就觉得那个埃及艳后整天都想要抢我这个红色地带哦，我岳母整天跟他这么叽叽喳喳的哦，啊，所以就希律呢对这个岳母呢心里不服气，但是呢还是不敢怎么样，毕竟他是岳母哦。岳母跟他讲，希律你不可以把大祭司这个位置呢交给别人，本来希律他有心里所爱的人，这个大祭司人家罗马皇帝说我爱给谁当就给谁当啊，不一定是谁家人哦。但是呢岳母跟他讲，你一定要给你的小舅子，给公主的弟弟当大祭司。而是最后呢希律不得已啊，只好给那个19岁的那个小舅子呢当大祭司哦。啊，这个小舅子当祭司有一天在游泳的时候呢溺死了，后来岳母一查呢， 原来是希律呢叫人家呢把那个小舅子呢多头多按几下，让他溺死，所以这个不得了了。最后终于呢查出证据来，所以这个岳母就控告希律，哦，说他的这个杀人呢，他犯凶杀案，哦，他把小舅子给那个淹死了，哦，啊，岳母后来就把这件事呢告诉埃及艳后。那我说当时埃及艳后啊还跟安东尼还好得不得了的时候，安东尼当时还没死，还在这边的时候，那当安东尼要办他，哦，人家已经找到证据说你杀了，而是希律当时要离开这个地方，那要到安东尼这里来，因为安东尼现在要审问他，你到底有没有溺死你的小舅子。这个希律呢一想，我最爱的人就是我这个玛丽安公主，哦，啊，我最喜欢她，啊，如果我真的去安东尼那边，安东尼如果判我死刑，他如果说我杀人罪判我死刑，我回不去的话，那我这个公主如果被别人抢过去怎么办？是他爱死他这个太太呢，他就告诉他的叔父希律自己的亲叔父，哦，你帮我看着我太太，哦，我去安东尼那边，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回来，有事的话我真的回不来就把他杀了，啊，结果呢希律后来我们刚刚提到以他的外交手腕，哦，这个埃及艳后好不容易逮到他杀人了，可以抢他这块地了，只要把希律解决了，这块地安东尼就会视我了，没想到埃及艳后还是输了，这安东尼就是有办法被他不要怎么样，哦，安抚到安东尼呢，最后判希律无罪，啊，是希律无罪呢回来之后，啊，回来之后呢太太就很不高兴了，哈，哦，太太说你什么意思啊，哦，你要离开家里之前呢，啊，你为什么叫叔叔监视我，你要告诉那个叔叔啊，说如果你去那个安东尼那边呢受审，如果你没有回来，你说叫叔叔杀掉我对不对，太太呢跟他兴师问罪，哇，这个希律本来就疑心病很重，哦，为什么我叔叔会告诉我太太，难道他们两个人有暧昧关系吗，所以他把叔叔给杀了，哦，所以我们这个希律呢圣经提到他疑心很重，只要被他怀疑到人一定杀，他的大臣被他杀掉也很多，其实他一开始登基的时候他就杀了45个法利赛的首领，哦，只要反对他一定杀，只要被他怀疑到一定杀，啊，我们说叔叔被杀了，太太当然后来也被杀，哦，啊，太太也被杀，后来岳母也被杀，啊，到最后，哦，希律最爱的女人一时这个生气情绪激动把他杀了之后，从此其他9个太太在他面前都不是太太，他一心一意怀念就是这个玛丽安公主，他每天就念她的名字，每天呢就怀念她，每天看到人就说，哎，你认识我太太啊，你讲一讲我太太有没有跟你发生什么小故事啊，哦，只要呢看到宫女呀，啊，看到这个宫廷里面的人呢，啊，哎，我太太呢跟你呢讲过什么，我太太跟你有什么那个我不知道的事告诉我吧，我很怀念她，整天在怀念这个太太，所以到最后她精神有点怪怪的，哦，精神病了，哦，啊，到最后为了这个弥补他杀掉这个太太，他还把2个儿子呢送到罗马去留学，10个太太所有的孩子都不准去，只有我杀掉的这个玛丽安公主的2个儿子特地到罗马留学，哦，啊，因为这2个孩子得到希律最好的照顾，啊，其他太太的孩子们就很眼红了，就开始呢散播谣言了，哦，说老爸，啊，大希律啊，你那么疼爱那2个王子，要给他们当太子，给他们留学，他们2个在外面呢说，他们说要把你杀掉嘞，他们说要为妈妈报仇嘞，要为玛丽安公主报仇。那希律我们就说，他只要一怀疑到，被他一怀疑到，那就完了。最后连他最爱的这2个孩子，他把他杀了。哦，是难怪当时罗马的皇帝呢，雅古斯都怎么讲？他说，当希律的猪啊，比当希律的儿子还要幸福。因为犹太人不吃猪，犹太人不会杀猪。所以乌大维说，当希律的猪还比较安全一点，当希律的孩子还比较呢，你看一下子就被爸说杀就杀掉，哦，说这个希律到后来只要被人怀疑到就杀，所以我们说最后人家东方的博士来了，说有一个犹太王呢降生了，天上一颗星很亮，他马上怀疑那伯利恒那附近，查出来是伯利恒，那伯利恒是哪一家的孩子，还是那个对我有威胁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提到他把伯利恒2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掉，被怀疑到就立刻杀，哦，所以到最后他一身病痛了，精神越来越失常，然后皮肤又长蛆，哦，皮肤又长脓，不知道为什么他皮肤病到那么严重，哦，一天到晚在流浓汤，然后呢溃疡，哦，然后肠胃一天到晚像火在烧一样，就最后呢全身都是病，这整夜都听到那个王宫里面常听到希律在呼嚎，在那哀叫，哦，好像看到鬼似的，他们说他好像看到很多鬼魂要来跟他追魂一样，因为呢希律杀了太多人，所以犹太人这种传说，哦， 哦，那一直到他要死之前啊，我们的希律还开犹太人一个玩笑，他要死的时候是住在那个死海旁边耶利哥，因为这边有温泉，所以他病得很重，人家说泡温泉会好，啊，没想到一泡温泉他就整个昏死过去，身上脾胃也是病，肠胃也是病，那么热的温泉当然是整个人就昏死过去了，哦，所以最后一直在这个耶利哥附近养病，在死海边养病，然后他就把全国，他知道自己的命也没多久了，他就把全国所有的那个犹太领袖通通集合到耶利哥广场来，你们在耶利哥的竞技场等着哈，只要我一断气，你们立刻要死，这样开这种玩笑。所以在耶利哥那竞技场那边，全国所有的领袖哈，通通在那边那在祷告啊、呼号啊、提神啊、救我们的哈。这最后还好了，当希律断气的时候，希律的妹妹还算蛮有良心的，先把这些人给放了之后，然后最后才宣布希律的死讯，所以总算最后一个玩笑没有开成。哦，就是我们希律。那希律死了之后呢？那我们看乌大维呢，对我们这个犹太地多好。虽然希律死了，大希律死了，照说乌大维可以改派他的罗马总督过来，他没有，他继续给希律的孩子。各位，请看你的地图。哦，他就给希律的孩子，你看老大呢，亚基老就红色地带。老二这个小希律哈，就圣经写的小希律，就黄色地带，左边一块，右边一块，左边是加利利那一块，啊，老三呢，菲利呢，就右边蓝色那一块，啊，就跟他三个孩子一人一块。那你会发现到希律的孩子们也跟希律一样，很狗腿，很会巴结罗马皇帝。希律就把那个海边那个港都叫做该撒利亚，歌颂乌大维，还做一个高高的巨像在港口那边，就像美国自由女神那样子巨像，就是乌大维的像。你看这样巴结乌大维。我们看希律的儿子哈，你看黄色地带，黄色地带那个小希律哈，第二代的希律，他建一个首都呢，他就歌颂罗马的第二个皇帝，罗马第二个皇帝呢叫做提比流，他就把那个首都叫做提比里亚，歌颂第二代皇帝啊。所以圣经有提到加利利海又叫什么海？提比里亚海，就是用这一个罗马第二个皇帝的名字。哦，我们再看蓝色地带，蓝色那个呢，哎，老三那个菲利所得的那块地，你看他也是在歌颂乌大维啊，他叫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是什么意思？就是菲利的该撒利亚，这个蓝色的这个小王叫做菲利，菲利所建的该撒利亚。那圣经有提到耶稣呢在这个圣地活动呢，最北边就是去到这块地，就是去到蓝色这个首都。哦，啊，该撒利亚菲利比呢，那边呢有很多那个瀑布，山上的那个瀑布呢冲下来，然后流到那个这个首都那个街上来，所以那个首都呢风景很漂亮，空气很清新，啊，瀑布轻轻流水，非常的舒服。所以耶稣带着学生呢去到那边的时候，那耶稣看到哎，那个山崖旁边啊，哦，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山上那个瀑布流出来的旁边，那个山崖旁边刻了很多罗马的神像，还有希律的很多神像，所以耶稣就机会教育了。哦，第一个，哎，宙斯，天神宙斯，下面有写他名字叫宙斯，他是在管什么？啊，第二个战神，啊，他在管什么？哦，啊，耶稣呢就告诉学生，啊，这个每一个雕像有个名字，在管什么？啊，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是宙斯，啊，那个是爱神丘比特，啊，那个是战神某某某，啊，那个是哎那个哦阿波罗太阳神，啊，我是谁？哦，啊，所以我们看到学生就被杂七杂八这边呢站在那边回答，有啊，有人说呢你是以利亚。哦，有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哎，有人说啊，啊，你是什么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位。耶稣，那你们说我是谁？对，你们都知道这个是谁啊，对不对？这什么神，什么神？那我到底是谁？哦，没有人答得出来，只有彼得答得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孩子。所以就是这一个地方的故事。好，哦，那我们看到老三所管的蓝色地带呢，是很好管的，因为蓝色地带是外邦人。蓝色地带低加波利，低加波利是什么意思？十个城联盟。十个希腊城的联盟，这里面住的都是希腊化的人，很好管，不会像那个犹太人情绪那么激动，那么歇斯底里的，有一个雕像就马上街头暴动，不会啊。所以你会发现蓝色地带的钱币就有人像，哦，那个菲利呢人又好啊，老百姓又好管，所以东边的蓝色地带就很安定。哦，啊，至于红色地带那个老大亚基老呢，他跟爸爸一样，所有的缺点他都有，爸爸的残暴，爸爸的多疑心，爸爸的爱杀人，他都有。就红色地带老百姓啊，耶路撒冷那些领袖呢，受不了他了，就跑到罗马去告他。告到后来呢，罗马皇帝乌大维一看， 如果再不处理这件事的话，这个红色地带暴动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跟各位的提到，这个地方是罗马的东边的边疆，边疆有乱的话，那罗马很麻烦呢，要派军队过来。所以最后，哎，既然他们一直说呢，要把这个换掉，要把这个亚基老换掉，好吧，那就换。那换谁呢？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一个有犀利的那个孩子那么多，十个大概生好多孩子，问题是没有一个有能干的人。最能干的是谁？最能干就是黄色地带那个小犀利，他爸爸的所有能力他都有啊，那一个最强哦。所以最后呢，罗马皇帝就派巡抚了。所以各位你会看到为什么有巡抚比拉多这个人出现，比拉多就是派来的第五个巡抚。所以你会看到啊，罗马这下就变成两种统治法哦，黄色的你们自己统治，蓝色的你们自己统治，红色地带我直接派官来统治。所以比拉多跟小西律的那个治权没有重叠，一人管一块，比拉多管的就是红色这一块。可是这个比拉多很坏哦，他常常忘了犹太人的禁忌，所以他人家罗马皇帝屋大维告诉他们哦，说你们千万不可以从该撒利亚跑到耶路撒冷去哦，除非不得已要上去，你们都尽量住在该撒利亚。可是他就三不狗急就跑到该耶路撒冷去啊，去到耶路撒冷哈，比拉多常常会把那个军旗也带进去。那军旗上面不是有罗马的皇帝的像吗？然后犹太人就开始歇斯底里就发作，街头暴动，你把那个拿下来。那比拉多硬是不拿，不拿呢，最后呢，比拉多说我要杀你们，你们敢居然呢敢反抗我？我是这个红色地带的辖区的统领，你敢反抗我？犹太人说我们本来就不怕死啊，要杀给你杀。啊，最后比拉多自己投降，哦，搞到最后。所以我们后来呢，为什么比拉多后来又被换回罗马？因为他管这个地方一天到晚有动乱，他管不好。哦，啊，罗马就又换别的巡抚过来，所以总共呢，这个南边的那个红色地带，罗马就派了35年的巡抚，一个一个这样轮流来管蓝色地带。哦，啊，至于黄色地带，我们刚刚讲最强，小西律最厉害。啊，这个小西律呢，他非常厉害，不过他的婚姻跟他爸爸一样，好，哦，他的政治啊、军事都没问题，就是婚姻跟他爸一样。啊，这个人很奸诈，耶稣叫他狐狸，哦，真的是狐狸啊，哦。他跟比拉多，跟红色地带比拉多是仇人，可是等到他们在戏弄耶稣那一天，他们变好朋友。比拉多戏弄耶稣，他也去戏弄耶稣。哦，比拉多为什么会把耶稣交给他？照说刚提到，耶稣是撒都该派的人在公会，哦，我们说公会的那些祭司呢判耶稣有罪，然后要交比拉多呢通过。哦，那比拉多呢一看啊，这耶稣是加利利人呢，啊。加利利人，加利利是谁管的？加利利是小西律管的。那比拉多也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啊，他根本不是真的在判罗马，是你们自己乱掰的。比拉多也知道，就他们是故意要陷害耶稣，可是没办法，犹太人这样群众这么多，比拉多不敢冒犯他们。哦，啊，最后一看到，太好了，小西律你竟然呢，啊，从黄色地带来我们南边玩，啊，小西律这个人是你的人犯，赶快交给你。啊，小西律明明呢，他也不想管。哦，他也知道这个很麻烦的事，对不对？耶稣明明没有罪，你要怎么判？哦，这小西律呢，他明知道他不想管，他居然好啊，过来戏弄一下他也好。他把耶稣穿上王的衣服，然后把他呢戏弄，啊，你是犹太王啊，怎么样？啊，戏弄一阵之后，又交给比拉多，我不要了。他是在你们耶路撒冷被抓，所以跟我没关。这是狐狸一个。哦，啊，我们看到呢，这个小西律呢，我们说他的婚姻就真的跟他爸一样，也是家里呢后宫很乱。他呢原来呢自己有太太是南边的阿拉伯人纳巴天公主，在阿拉伯这边啊，结果这个小西律呢有一天到哥哥家里去玩啊，这个哥哥呢因为已经废为平民了，这哥哥不晓得冒犯的这个爸爸大西律哪件事，被废为平民，没有官衔了，没有王侯的那个称号哦啊，结果这个哥哥的太太叫西罗底，这个嫂嫂呢爱慕虚荣啊，我的先生，我的丈夫变平民了，现在是统管黄色地带的小西律来我家玩，所以嫂嫂呢，这个西罗底就开始跟这个小西律就眉来眼去，而最后两个人呢就开始呢淫乱的事发生。哦，啊，最后呢，这个小西律就把他原配这个纳巴天公主，就阿拉伯公主给休掉，啊，这个西罗底就把他丈夫呢平民的丈夫给休掉，所以我们说施洗约翰就出来了，跳出来，施洗约翰呢骂这个西律，你真的很不合理，虽然律法讲男人可以休妻。可是你凭什么把你的原配休掉？他们没怎么样，哦，啊，这个西罗底你更是不合法，哦，哪有女人把丈夫休掉？律法没有女人休丈夫的，就西罗底是第一个，哦，所以当施洗约翰这样子，西罗底当然就影响这个小西律，一定要把施洗约翰下监牢， 那么夏金老师有一天呢，生日宴的时候，那么希律呢喝了意大利的红酒啊，当时我们说很多大臣在一起，那依照呢罗马的习俗啊，圣经没写那么清楚，依照罗马习俗啊，如果这种呢大宴请人家吃饭，绝对不是纯吃饭，一定有歌女，一定有舞女，而且那种舞女跳的舞呢，比我们今天钢管女呢跳的还要过分哦，穿着薄纱那一种很性感的衣服哦，啊，结果谁出来跳？竟然不是他请的舞女，而是希罗底的女儿，叫做撒勒美公主，出来跳艳舞。啊，听说跳得非常的性感哦，非常的撩人，非常的挑逗，所以最后希律在红酒助阵之下，整个人害到最高点，居然告诉他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最后撒勒美说我要约翰的头。哦，最后十几万人头呢，哎，端在盘子上。18世纪、19世纪，很多法国的画家啊，都在画这一个故事。所以寒假的时候，各位如果有到故宫博物院看画展，法国绘画300年的那个画展啊，就有一个墨盒的那个画家画了好几幅撒勒美公主呢跳艳舞，真的是把它画成穿薄纱啊，很性感的样子。哦，然后甚至还有一幅画把它画成了那个十几万人的头呢，还端给他。他还吻这个施洗约翰的那个断头，哦，还有一幅画呢，还画到呢，哎，那个头端给他的时候呢，哎，这个施洗约翰的头突然间跳到天空，瞪他一眼，哦，他吓了一跳，啊，希律在旁边垂头丧气，啊，这个画画得很传神，哦，甚至很多那个歌舞剧啊、舞台剧啊，哎，都来演这一出戏，啊，不过演这一出戏的时候，他们都会规定18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去看。因为这是很淫乱的一出戏，就是撒勒美公主用这种呢，哎，很性感的那种打扮，就影响希律莎这个，哦，替她妈妈希罗底呢报仇。所以后来犹太古史有提到说，这个撒勒美公主后来有一天在这个冰天雪地在走路的时候，那个鞋子不小心滑倒，滑倒呢那个头就摔断，哦，所以用犹太人用这种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知道，来表示说，哎，施洗约翰这个罪呢，终于呢，哎，报应在他身上，哦，好。那我们下课一下哈，对不起，也是下课15分哈，请大家同心默祷。